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玩过色纸啊？好，就是那种四四方方的，然后很多颜色的，然后我们可以去折小房子啊，折青蛙啊，这种色纸哦。那小朋友知道色纸是怎么发明的呢？其实关于这个色纸的发明哦，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时刻，而是随着这个造纸术呢的一个发展哦，那么在纸张当中呢加入这个染料的一个过程哦。那最早呢，其实在中国哈，经由这个蔡伦呢，他改良造纸术之后的不久，那么造纸技术呢传播开来，到了18世纪，欧洲的这个造纸工匠，他们就开始呢在生产的过程里面把这个纸张呢给染色啊。其中呢，好，在1770年就有查理斯呢跟这个詹姆斯他们的一个专利啊，把这个不上胶的这个纸张呢染色的技术哦。所以啊，这些就是为现代的色纸呢哈，它的一个生产哈铺平了道路哦。
Shut up.
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呢，花儿姐姐要继续的透过这一本有趣的书啊，这是呢日本的哈这个教育局他们自己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呢365啊。那花儿姐姐呢希望透过这一本日本数学的数学教育研究部呢他们所写的这本书，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些数学的好玩的有趣的观念。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观念叫做七巧板，1234567的七，巧克力的巧，然后板子的板。小朋友一定有听过七巧板游戏，对不对？好，因为呢，这是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叫七巧板游戏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七巧板游戏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全世界的人都爱玩，现在正方形的纸张上画出线条之后，剪成七片。接着把这七片呢分开，然后借此组合成一个丰富的形状，这就是七巧板。世界上有许多类似的拼图，是把一个形状切割成多种不同的形状，然后借此拼出许多丰富的图形，其中呢最有名的一种就是七巧板。那你可以呢准备比较厚的纸板，然后制作出七巧板，然后试着去挑战拼出的各种图形哦。青少纳言也有玩过吗？日本呢也有切割法不同的这个七巧板啊，像比如说呢有一种七巧板叫做青少纳言智慧板。那青少纳言呢其实是日本呢在平安时代的一个女作家。那当然七巧板呢也不一定是从正方形演变而来的，那也有呢像比如说带着曲线的这个形状哈，像比如说就有这种从心形去切割而成啊，叫做心碎哈，就是 the broken heart 啊，这种七巧板非常的有趣啊。好，那第二个花姐姐要分享的数学观念呢，就是先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啊，小朋友今天如果呢我们要测量一只大象它的重量，那小朋友你会想到用什么方法呢？其实花姐姐有把这个问题呢问我身边的朋友啊，他们呢也是想一想，好像呢也不晓得怎么去测。不过花姐姐那时候啊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想过就是可能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容器里面哈，然后可以透过水的方式呢哈，就是去测量它。那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在这本书当中呢讲到测量大象重量的方法，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大象能够站上去的磅秤吗？你曾经去动物园看过大象吗？看到身体非常庞大的大象，会忍不住的去思考它们到底有几公斤，对吧？在很久以前的中国，也有一位呢国王去思考着同样的事情，这个人呢就是魏王曹操。当时吴国的孙权送了一头大象给魏国的曹操，曹操看到大象之后，对于这个庞然大物的一个体重呢感到好奇，就问了旁边的重臣呢，可是却没有人可以回答出答案，因为当时用来称重的只有这种铁秤或者是天平，都是大象呢没有办法站上去的东西。王子想出的办法，这时候魏王的儿子曹冲呢他就说，我想到了能够称出大象重量的方法了。曹操呢知道自己的儿子曹冲呢虽然还小，却拥有大人般的智慧，所以就仔细的倾听了曹冲的办法。首先呢让大象搭上一艘大船，并且在船侧的所谓做记号，接着让大象离开船，再慢慢的把石头堆上大船，直到船下沉到跟船侧的水位记号一样时为止。最后只要测量这些石头有多重，就可以知道大象的重量了。后来测量了石头的重量之后，发现了大象的体重大约是4500公斤，而几乎是等于70名大人。这样的结果令曹操非常的高兴，而大大的称赞了曹冲。 好，小朋友很有趣，对不对？刚才花儿姐姐就想说，哎，这个大象好像跟这个水要有点关系哦。果然就是曹冲呢，真的非常的聪明哈。他跟他爸爸讲说，我们呢先把大象放在这个船上面，然后呢，我们在就是它压下去的时候，这个船也是会往下嘛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它往下碰到水的这个地方的水河呢，我们就做一个记号，然后呢，我们再让另外一艘船呢，好，就是它上面呢就开始放石头，然后堆石头呢，一直到这个船侧的水位呢，它可以达到呢，好，就刚才大象呢所站的那艘船的那样子的一个就是位置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大象有多重了，也就是用石头来称重哈。然后发现大象大约呢有4500公斤啊，大概是70个大人这样子的体重哦。
小小明天依旧爬上来，
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哦，花姐姐跟小朋友一起来读的这本好书呢，就是《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这本书呢，透过寻找、游玩跟实作，让我们可以快乐的来体验这个数学啊。这是由日本数学教育学会的研究部呢，他们所写的。那刚才花姐姐已经有跟小朋友讲到了七巧板的游戏，然后还有怎么样去测量大象的这个重量的方法。那接下来花姐姐要读的这一篇呢，叫做黄金比例。我们常常听到呢黄金比例这四个字啊，比如说可能形容一个人的身材，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食物哈，然后我们说哎这个有黄金比例啊。那我们今天呢要从书中呢看到这个黄金比例呢，它举的这个是矩形。好，这个矩呢它其实是一个形状了哈，有点像长方形的感觉哈，矩形啊。那花姐姐呢就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黄金比例，矩形，拥有优美稳定感的矩形。当你听到黄金矩形这个名词的时候，你脑中浮现的会是怎么样的矩形呢？是闪耀着璀璨光芒的金色矩形吗？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其实黄金指的不是颜色，而是形状。那么黄金为什么能够用来形容形状呢？这是因为依照了黄金比例组成的一个矩形呢，拥有了绝佳的稳定感，而形状的也相当的优美，所以才会呢叫做黄金矩形。那么你可以看看呢一些建筑物啊，就是包括了巴黎的凯旋门啦，还有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大楼啊，或者是意大利艺术家达文西的巨作蒙娜丽莎呀，还有日本画家呢好他所画的这个富裕36景等等啊，都藏有黄金矩形哦。秘密在于长与宽的比例。那么黄金矩形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呢？首先画出一个长方形后，依这个长方形的短边来画出一个正方形。而如果原本的长方形扣掉了这个正方形之后，剩下的形状跟最原始的长方形相同的时候，也就是短边跟长边的比例相同，而这个原始的长方形就可以叫做黄金矩形。而剩下的小长方形呢，还有扣掉呢依短边所画出的正方形之后，剩下的依然是比例跟原始长方形相同的长方形，非常奇妙哦。而这样的黄金矩形呢，它的长宽比例啊是 1.62:1， 那数字呢看起来是不上不下的。进一步探索这个比例啊，就会发现大自然当中也藏有许多的黄金矩形，而且还有很多设计同样暗藏着黄金矩形哦。好，接下来的花姐姐要讲的这一篇呢叫做观校河，是日本数学界的巨星吗？好好，这个观校河呢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哈，不过呢应该是一个日本人了哈。那花姐姐把这一篇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笔算的发明。日本数学是以中国数学为范本，在进行加法与减法的简单计算时，只要使用算盘就很方便了。遇到更困难的题目时，会搭配一种叫做算木，就是长得很像火柴棒的计算工具。如果要一一排出算木，是件很耗时的还有占空间的事，所以人们就想出在纸上书写数字以及符号的计算方法，看起来跟大家使用的笔算呢差不多。而在日本想出这样的方法的人呢，就是江户时代的数学家观校河。观校河呢，他原本侍奉了甲州德川家的武士，从年轻的时候对数字呢就特别的敏感，因此呢负责管理地区的金钱，以现在的职位来说的话，大概就是区公所的会计了。观校河呢，他以数学家的身份留下了很多卓越的一些研究成绩，例如呢他以独创的方法去计算呢圆周率，精准的算出了小数点以下的十位数的数字 3.14159265359。 而他最有名的事迹呢，就是发明了写在呢纸上的一个算式写法，叫做棒书法。棒书法呢，它是日本数学界开拓的一个道路，而使得江户时代的一个核算啊，那么有了非常大幅的一个进展，而跻身了世界顶尖的行列。而这个呢发明，它让很多难以解开的复杂问题呢，都能够顺利的迎刃而解。 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说，哎，这个人物哦，就是呢关孝和，他是日本数学界的巨星，对不对？我们通常呢讲到说，哇，他是巨星啊，其实大概就是讲到说这个人呢他已经在某一方面有很优异的表现，然后他也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像比如说我们常会说什么国际影星啦，或者是体坛的巨星啦，哈。那如果呢我们是讲到大自然当中天文学上面的这个巨星的话，哎，在本质上呢，其实意思就是它的半径跟它的亮度哦都更大啊，就是呢表面的温度相同的这个恒星哦，好，那典型就是它的半径大约是太阳的10到100倍，亮度是太阳的10到100倍。好，那这个巨星呢，好，它的体积非常的大，密度呢很低，高亮度呢也非常的亮。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